今日咧有汤牧师去为我哋讲道，佢嘅讲题系你们当信服神，请汤牧师。
弟兄姊妹晚安。未曾开始前咧，我哋一齐低头，我哋同心嚟到祈祷。主耶稣，今天晚上你自己嘅众儿女围绕喺你嘅施恩宝座面前，我哋要寻求你自己嘅怜恤同埋你嘅帮助，求你用你嘅宝血嚟到洁净我哋，你嘅灵自由浇灌混合喺我哋嘅心灵嘅深处，混合喺呢个会场嘅当中。让讲嘅、听嘅都能够同感一灵，得着你自己嘅话语嘅造就同埋喂养，好叫你嘅话成为我哋脚前嘅灯，路上嘅光。掌管我哋以下嘅时刻，谁听我哋嘅祈祷，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门。马可福音嘅作者马可咧，写马可福音嘅目的系讲乜嘢啊？其实佢又要讲述一个王，呢、这个神嘅儿子尼赛亚。他要来登基做王的好消息，所以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就讲到这个王要来了，这个登基的好消息的故事就记载在下面。马可福音的结构呢，其实呢除了马可福音一章一到十三节那个引言之外呢，其实马可按住耶稣那个工作那个地区，将耶稣將呢個馬可福音分做呢個將耶穌登嚟登基做王嘅好消息分做三個部分嚟到陳述。第一個部分就係耶穌喺加利利嘅事工，馬可福音一章十四到到八章三十八節。第二個部分就係耶穌從加利利去耶路撒冷嘅路途當中，耶穌對門徒嘅教導，馬可福音九章一節到到十章五十二節。第三個部分就是耶穌在耶路撒冷最後八日的工作，在馬可福音十一章一節到十六章的二十節。在撒加利亞書九章九節，聖經這樣說，他說錫安的民、應當大大的喜樂，耶路撒冷的民、應當歡呼，看下你的王來到你這裡，他是公義的，並且施行拯救，謙謙和和的騎著驢，就是騎著驢的驅子。在馬可福音十一章一到十一節是記述這個再來的王，這個王，這個受膏者尼賽亞耶穌，他來登基做王，他來是正是應驗了先知撒加利亞書的預言，他騎著驢進入耶路撒冷的情景。那天呢是星期日來的，他那一天他進入耶路撒冷的時候，那些人就將棕樹枝鋪和衫鋪在這個地上，然後就大聲地喊和撒那和撒那，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他來是要登基做王，但是他卻是一位奴仆的君王，是一位受苦的君王，他來是要完成神對人救贖的計劃。所以馬可在馬福音十五章二十四到二十六節，他這樣描述這位王，於是將他釘在十字架上，尖扣分他的衣服，在上面有他的罪狀寫的是猶太人的王。這位登基要作登要來登基做王的這位王，原來是一位受苦的君王，奴仆的君王。馬福音十一章十二到三十三節，呢一段咧係一段有三文字式結構嘅一段嘅經文啊。點樣三文字式嘅結構啊？就係、是、馬可福音第十一章十二到十四節係講到佢耶穌就坐無花果樹，然後跟住就會講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到到三十三節。是講到耶穌藉著無花果樹的枯萎來到教導門徒，中間就插入了耶穌潔淨聖殿的事蹟，是馬可福音十一章十五到到第十九節。原來耶穌騎著驢驅進入耶路撒冷是禮拜日嚟嘅喎，喺禮拜日佢入咗耶路撒冷之後，佢喺聖殿掟咗個框，然後就翻到去馬大馬利亞同埋拉撒路的屋企伯大尼，第二朝頭早一早就出去。嗰日禮拜一，佢見到無花果樹，佢想喺嗰度揾無花果食，揾唔到，所以佢就咗呢棵無花果樹。 聖經咁樣話俾我哋聽，佢喺馬可福音十一章十三節下半節，佢話：不過有葉子找不著什麼，因為不是收無花果樹嘅時候。弟兄姊妹，既然馬可咁樣講，既然都唔係收無花果樹嘅時候，點解耶穌要嚟喺呢度攞無花果樹食咧？無花果嘅果子食咧？都不是收無花果的時候，哪裡有果子啊？為什麼耶穌因為沒有吃不到果子要咒助這棵無花果樹呢？他是不是沒事找事做，在雞蛋裡面跳骨頭呢？當我們要了解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們就知道聖經當中對無花果樹和葡萄樹有些什麼的預表。原來在聖經裡面，聖經常常用葡萄樹和無花果樹是預表以色列國，亦都是預表以色列地，亦都是預表聖城和聖殿。耶穌其實好像昔日，耶穌其實就好像昔日先知以西結一樣，他是用一個先知式的預言，用一個戲劇式的預言，將戲劇式的行為，將上帝的信息，將預言來到表達出來。我們看看，原來先知以西結他曾經在眾目睽睽之下躺在地上400多天，他躺在那裡向左側卧390天，然後就反轉向右側卧40天。耶穌藉著這些戲劇式的行動，這些行為藝術，其實是宣講上帝的信息和預言。不是，以西結是這樣，耶穌就好像先知一樣，用這些戲劇式的行為和預言去宣告以色列人引以為傲，以聖殿獻祭為中心的敬拜，和他們引以為傲的宗教制度，這麼宏偉的聖殿當中的獻祭，這些這麼嚴謹的宗教，耶穌就說他們就好像只有葉子不結果子的無花果樹一樣。這個宗教外面非常莊嚴亮麗，但是他們卻是只有敬虔的外貌，沒有敬虔的實質。這一群人來到聖殿敬拜上帝，他們只是用口唇來敬拜上帝，內心卻是遠離上帝。這位王耶穌，這位要來登基做王的耶穌，他以潔淨聖殿的行動莊嚴地宣告，他耶穌上帝的兒子才是聖殿的真正主人，他來是要廢掉以聖殿獻祭為中心的敬拜，他要建立一群以信心為基石的新信仰群體，他要建立一個以心靈誠實去敬拜的新模式。耶穌藉著一個藝術行為的宣告，他宣告上帝的心意、上帝的信息和預言。同時耶穌亦藉著這個行為去預言聖城和聖殿被毀。那群猶太人對聖殿那種宏偉的建築，對聖殿嚴謹的敬拜，常常引以為傲，甚至他群的門徒還記不記得指著聖殿跟耶穌說，這個聖殿多宏偉啊，耶穌說這個聖殿將要被毀，一塊石頭不能夠搭在一塊石頭上面。耶穌藉著這個行為，這個戲劇式的行為去預言聖殿被毀。為什麼？因為聖殿已經變成賊斗了。祭司、文士和法利賽人這一群的宗教領袖，他們已經腐爛不堪，他們只有外表的敬虔，沒有裡面的實質，在他裡面已經壞透，無藥可救。這一群人藉著聖殿獻祭為中心的宗教制度，他們巧立名目，剝削群眾。那些群眾來到這個聖殿的時候，他們要買牛羊獻祭，他們就抬高物價，並且設立這個兌換錢幣的攤檔。原來猶太人一般使用的是羅馬幣， 羅馬幣裡面是有凱撒的圖像，並且有偶像，所以那些人來到聖殿的時候不能夠用羅馬幣來到去買賣那些牛羊，所以他們設立兌換銀錢的地方，將羅馬幣換做推羅幣，在這個兌換的過程當中一出一入賺取差價，他們做不公平的買賣，貪污瀆職，他們以敬虔為得利的途徑。這一群的祭司、利未人、宗教領袖表面扮到很敬虔，但是他裡面卻是爛頭。耶穌教訓他們這樣說，經常不是記著說，我的殿必稱為萬國禱告的殿嗎？你們倒使他成為賊禍。耶穌為什麼形容聖殿成為賊鬥呢？如果我們知道賊鬥的作用是什麼，賊鬥就是那些強盜走去搶完掳掠財物之後，他就在那裡分贓，在個賊鬥裡面又有壓寨夫人又有黃金在那裡分緊，大吃大喝完了之後怎樣？休息之後精力充沛之後他再去搶過。耶穌形容這一群的法利賽人、文士和這一群的信徒、這一群的猶太人，他們來到聖殿不是真正的悔改，他們沒有一個真正悔改的心，他們從來沒有為他們的罪憂傷痛悔，他們來到聖殿是為了繼續犯罪，讓他們的心靈有一個暫時安息的地方，會成為一個犯罪的心靈加油站。他們進入聖殿，將他的面具、兇惡的面具擺低，然後就做告戒，獻上贖罪祭，一出聖殿的時候帶回他兇惡的面具，做回他平時做的人。弟兄姊妹，今天我們來到上帝的殿裡面敬拜，我們進來之前有沒有將我們的真實面具拿下，然後帶了一個很敬虔、很愛心的面具進來一起敬拜？弟兄姊妹，出去的時候不要忘記拿回你的面具帶回出去，因為外面的世界就是這樣。耶穌責備這些人，他們的信仰和他們的真誠是脫離了。這個只不過是今天我所說的道那個的背景，入到我的主題就是在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到二十一節，聖經這樣說的：早晨他們從那裡經過，看見無花果樹連根都枯乾了。彼得想起耶穌的話來，就對他說：拉比請看，你所咒詛的無花果樹已經枯乾了。耶穌藉著無花果樹的枯萎預言聖城和聖殿的被毀，並且宣告以聖殿獻祭為中心的舊有的敬拜模式必定要被廢除，新的敬拜模式要取而代之。人來到上帝的面前不再需要拉著牛羊牲畜來到上帝的面前獻他的血來到獻祭，人來到上帝的面前只要帶著信心，因為上帝是一個靈，上帝要人用真誠、心靈誠實來到敬拜上帝。所以耶穌宣告：你們當信服神。耶穌在這裡宣告你們當信服神是什麼意思？你們當信服神，耶穌其實在這裡呼籲人應當悔改，離開你們的偽善，來到上帝的面前，你們要悔改，用真誠來面對上帝，你們要信靠上帝，信服上帝，以及跟從這位的君王，這位要來登基做王的君王尼賽亞耶穌基督。耶穌在這裡說明並且強調信心在神的國度裡面的角色，耶穌在這裡強調信心在這個新信仰群體、在這個新敬拜模式裡面的重要性。於是耶穌就在，於是馬可福音作者就在馬可福音二十三到二十六節用這幾段的經文來解釋 你们当信服神是什么意思？在第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圣经这样讲，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山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成就必给他成了。很多时候我们误解了这段经文，以为我们搏命在上帝面前掠呢，最后就得了，是吧？不是，解错经。这个山是石安山，是圣殿山。耶稣指出人来到神面前，我们不是靠着血统，我们不是凭着传统，我们不是凭着律法，不是凭着守严谨守律法那种宗教礼仪和宗教制度。如果我们靠着守律法，守严谨的圣殿敬拜的模式，我们就好像那些只结只能够看见有叶子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那样，我们必被咒诅。人来到神的面前是要凭信心，就好像耶稣所呼吁那样，你们当信服神。意思就是人来到上帝的面前就要悔改，拿出你的心灵诚实来面对上帝，不要扮嘢呃人。你要信靠、信服和跟从耶稣。信心才是人在神面前领受应许、得蒙救赎、祝福那条锁匙。但是耶稣在这里并不是表示人可以藉着自己自由的意志来到强烈的自由、自己的意志来到控制神的作为。我们搏命掠就得了，上帝我这么穷，我今天有信心，上帝你会祝福我，怎样祝福我？我有信心，我只有将袋里面的两蚊下去买六合彩，上帝你一定要让我中，所以我就不断不断要求上帝，是吧？我们将上帝用我们的意志去控制上帝，上帝就成为我们阿拉灯神灯里面的灯神，玛利玛利哄上帝你出来。上帝会不会答应这些祈祷？如果是这样，神就不是那位独行其事的上帝，神就成为我们那个灯神。耶稣在这里宣告，人如果有信心，你对这座山说投到海里面，如果我们不怀疑的话，这座山就真的这样做。祷告的能力很大，不过耶稣在这里宣告，人凭着信在神的旨意里面求才可以。人凭着信在神的旨意里面求，人必定可以见到神的大能，才能够见到神的作为和荣耀。所以耶稣这样讲，所以圣经这样讲，他说，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得着的，就必得着。但是司徒雅各这样跟我说，你们得不到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都得不到，是因为你们妄求。你搏命用自己的意志想中六合彩改善你的生活，你一定得不到啦，因为你们妄求。究竟这句说话是什么呢？我求你，我不求得不到，你说我不求，我求你又说我妄求我得不到，究竟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其实耶稣在这里说，你们当信服神。耶稣在这里说，我们应当按神的旨意祈求，换言之，我们有权可以迫切的凭信来到神的面前，按照神的旨意求，求神应允我们所求的。我们深信神的大能可以成就一切我们所求的，但是神有绝对的主权，祂有祂的时间，祂有祂自己独行大事的计划。我记得我们初初华基抗堂的时候，阿善新同我们呢做了一个抗堂计划，就记不记得我们在记得做 presentation 的时候，我们在深江盲人院那时候刚刚就是成年部的成立礼。 於是咧，我又擁咗善生出嚟，你去 present， 我哋準備抗堂啦。最後尾咧，佢就好似箭豬咁樣，成身都係箭翻出去。弟兄姊妹就話：我哋冇可能啊！我哋喺華基樓咁細嘅教會，點能夠可以買大大啊？可以買呢個嘅當時候叫個咩？嗰間戲院叫咩啊？華富閣戲院係嘛？冇可能嘅，唔可能嘅。聖經話俾我哋聽，我哋要按照神嘅旨意，求憑住信心，上帝係可以成就。上帝成就有佢嘅時間，唔係你一求就即刻俾大大我哋係嘛？我哋後嚟退而求其次啊，買華富閣下低啲商場都好啊，點不知都係唔得，因為嗰條公共嘅通道唔係屬於我哋嘅。但係今日我哋坐喺呢一度，已經係第三期抗堂，一群軟弱嘅華富村嘅村民，唔係因為我哋有咩嘅能力。是因為上帝應許你求就能夠得著，按住他的旨意求。什麼是按神的旨意？按神的旨意其實是一個客觀的標準，就是聖經的教導和行為準則。上帝一個客觀的標準告訴你，這個就是神的旨意，你們應當求神的國和神的義，這些一切都會賜給你們。你哋唔好過於憂慮，係嘛？應當一無掛慮，係嘛？天上嘅飛鳥，地上嘅百合花，唔種唔收，上帝都養活佢。我求兩餐飽飯食，上帝唔會唔俾我，係咪啊？客觀嘅，主觀咧？原來當我哋信耶穌嘅時候，我哋已經接受了神的灵啊，灵洗，圣灵已经运行在里面，圣灵洗，帮我们洗礼了，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了，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是常常用声音来到安慰、引领、帮助、教导我们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听不到神的声音的，为什么听不到啊？因为我们不愿意顺从上帝微小的声音嘛。很多時候我聽到神的聲音的時候，都是對我不好的，對我的老我抗拒的，都是讓我不舒服的，是吧？我想吃多塊麵包而已，攞埋隔離嗰人嗰份，但是聖靈告訴你，不是，你應該留返嗰份，是吧？硬是對我諸多挑剔的，我不理他，那個聲音越嚟越細，弟兄姊妹，你唔好話聖靈同我哋講話，聖靈常常同我哋講話，聖靈好憂心我哋噶，成日同我哋講話噶，叫你唔好呢樣唔好嗰樣噶。不過我哋聽唔到，因為我哋借咗阿陳嘅耳，係嘛？因為我哋冇諗住聽佢講。弟兄姊妹，當我哋願意順服對付我嘅老我，以佢為主嘅時候，你越嚟越顺从你里面圣灵嘅声音嘅时候，圣灵嘅声音就越讲越大。耶稣喺度宣告，咧喺呢个新时代，敬拜中心唔喺圣殿山，人应当以心灵同埋诚实，随时随地嘅亲近神同埋敬拜神。所以耶稣宣告时候到了，如今就是。那真正拜父的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一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诚实来到敬拜他。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不要想着骗到人可以骗到神，上帝要我们用心灵诚实去敬拜他。跟着默可繼續解釋，你們當信服神這個意思是什麼？你們站著禱告的時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們，就當饒恕他，好叫你們在天上的父也饒恕你們的過犯。耶穌在這裡再次強調，人能夠獲得神的饒恕，並不是透過嚴謹的宗教禮儀和一絲不苟的聖殿為中心的敬拜獻祭的敬拜，而是人藉著悔改信福音， 所以耶稣在开始工作的时候就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换言之，就是人凭着信才可以能够与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透过敬畏神听道行道，才能够与神亲近，才能够与神和好，才能够经历神得蒙神的饶恕和拯救。所以耶稣呼吁我们，不单单只是听道，不单只是头脑上认知宗教的仪式，而是用生命去活出你所认识的道，知行合一。这个信仰是生命实践的流露。耶稣挑战我们，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当时在耶稣的年代，这一群的犹太人，他们引以为傲的就是一个极宏伟的圣殿，严谨的宗教礼仪。他们认为，他们深深相信上帝的道，神的话语 Torah 已经成为彰显了在犹太人的严谨的圣殿，以圣殿献祭为中心的敬拜的当中，上帝的话 Torah 已经实现了。约翰福音的作者说，不是，道太初有道，神的话语，道与神同在，道成肉身。上帝的话语，上帝对人的标准，上帝对人的心意，人没办法行出来。不过这个道在这位称为神子耶稣的身上，在这个完全的神完全的人的身上彰显了出来。耶稣将神的对人的标准，神的话语实现了出来。耶稣要求那些跟从他的人，将上帝的话语，不是装在头脑里面，就是一个知识，将上帝的律例诫命在你的生命里面行出来。这种的宣告对当代的宗教领袖带来极大的震撼和冲击，所以他们必须要追问耶稣，你的权柄从哪里而来。圣经这样记载，他说他们又来到耶路撒冷，耶稣在殿里行走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前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其实这群人是想，这群宗教领袖，这群法利赛人，这群文士是要试探耶稣，并且设一个陷阱，要让耶稣踩下去。如果耶稣回答他的权柄是从天上而来，耶稣就犯了亵渎神的罪。如果耶稣说我的权柄 是我不知道的，我的教导是 我的意念出来的，那些人就跟犹太人说，你不用听他说。耶稣的回答充满着智慧。耶稣怎样回答？耶稣说，耶稣对他们说，我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回答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你们可以回答我。他们彼此相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却又怕百姓，因为众人真以约翰为先知。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作这些事。这群的宗教领袖怕的是什么？不是上帝。这群宗教领袖怕的、讨好的是那群的群众。作为宗教领袖，他要怕的不是那群的群众，他要怕的是他的上帝。因为上帝会监察着我们，然后按照我所作的去审判我们。在这里，耶稣的行为彻底的激怒和侵害了这群宗教领袖的利益。此时此刻， 正是地上的权柄，明显的是地上的权势和天上的权柄在这里冲撞，一个猛烈的碰撞。耶稣在这里和这群的文士、法利赛人、这群的宗教领袖的冲突已经去到白热化的阶段，耶稣还挑机。在马可福音十二章一到十二节，耶稣当着他们面讲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什么？凶恶园户的比喻，还记不记得？有个园主啊，是吧？主人啊，离开了，那将那个葡萄园呢，就租了给那些园户，那呢，于是呢，就派那些仆人去收葡萄，是吧？那些仆人来到呢，那些凶恶的园户将他杀了，那个园主又说，我派我的仔来行不行？是吧？仔都杀了。当耶稣在这里向这一群法利赛人文士领袖讲这个凶恶原主的故事的时候，你知不知道那群人着火的？他们听得很明白，你现在只是在说我，是不是？所以这个冲撞地上的权势、天上的权柄，在这个冲撞猛烈的冲撞，导致这群撒都该人、法利赛人、文士，他们可以联合在一起，要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一段的经文，在马可福音11章20到33节这段的经文，带给我们什么的提醒和反思？第一，这段经文再次提醒你和我，要做多结果子的无花果树。今天我们是不是只是有外表外显的美好的宗教生活，人家看我们真是虔敬了，哦，哎呀，牧师你真是虔敬了，是不是？哎呀，某某传道你真是虔敬了，某某执事你真是虔敬了，是吗？究竟我们属灵的生命是怎样？我们是不是只有叶子而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我们是不是只有敬虔的外貌却没有敬虔的生命？我们有没有跟神建立起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有没有结连在他里面，让他的话在我里面，以致我行出他的话？诗篇第一篇这样讲，他说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如果这棵树它栽种溪水旁，水是代表圣灵，如果我们不能够饮于圣灵能力之源，我们不能够跟耶稣结连在一起，我们怎能够结出美好的果子？第二个，在这段经文提醒我们要存谦柔和谦卑的心侍奉。当代的宗教领袖以为他们只在形式上面做个模样，是吧？用形式上面严谨地按住摩西的律法的要求去做一个敬拜，去过一个所谓宗教的生活，这样就没死了，这样就绝对正确。我这样继续走下去，又骗到人，又骗到神，这样我就没有需要改善的地方。他们从来不明白律法的总纲就是爱，是爱神和爱人，是要行出上帝的道。他们甚至蔑视轻忽耶稣的教导和提醒。明天我们是会有大会，我们会选举一群的领袖执事，这群的执事会跟传道同工，会跟牧者，会跟一群的义工一起的来服侍教会。这一群都是领袖，如果领袖以自以为是、刚愎自用，没有存着谦卑、柔和、谦卑的心，信靠信服来到服侍神、服侍人，这件事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教会的领袖包括同工、执事和义工，必须要存着柔和、谦卑的心彼此配搭，按照神的心意带领教会传扬福音。宣道会的传统就是近处报道、远处差传。我们的能力不够，但是上帝应许你求就得着。 我们过去曾经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见到很多的神迹，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上帝是位大能的上帝，他从来没有改变。我们得不到，因为我们不求。我们应当忠心的以爱来服侍弟兄姊妹，并且需要，并且服侍那些有需要的群体。今天这篇的信息再次提醒我们当信服神。马可福音一章一节这样说，他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源，其实基督这位受膏者尼赛亚是福音，就是等于是好消息，是一个君王登基的好消息。其实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源，其实可以这样译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位受膏的尼赛亚，他要来登基做王的好消息，那个事迹记载在下面。其实这个开场白，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就说耶稣登基来登基做王的故事记载在下面。所以从第一章第二节去到十六章三十三节，十六章尾都是讲紧这个故事。马福音第一章二节到八节是用旧约，是引用旧约先知的预言来到证明耶稣就是基督，就是尼赛亚，就是旧约先知预言那一位。然后马福音第一章九到十三节就记述了，马可就很简单直接了当的记述了耶稣的受洗和耶稣的受试探。马可将耶稣的受洗记述出来，就是要证明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是神所高立的尼赛亚，是神所高立再来要来登基做王的那一位，上帝亲自为他做见证，在天开了。耶稣从水里面上来受洗，从水里面上来的时候，天就开了，说这个是我爱子，我所喜悦的。跟着马可就记载耶稣被圣灵引导去旷野受试探。马可为什么这样记载？马可就在这里直接宣告神国的敌人不是政权，不是当时犹太人觉得是万恶非常凶恶凶残的罗马帝国政权。神国的敌人不是地上的政权，不是地上邪恶的政权，神国的敌人是魔鬼撒旦的国度。因为耶稣来是要粉碎打败魔鬼，以及粉碎他那个罪恶国度，人因为犯罪被罪恶权势捆绑那种核制。耶稣要让人从这些核制里面被释放出来。所以耶稣一被魔鬼试探完了之后，他就出来传道，他就出来服侍，他就出来医病，他就出来赶鬼，他就出来除去人的痛苦，让死人能够复活。这些是耶稣的事工。耶稣再次宣告神国的国度不是对付这个政治，神国的国度是对付撒旦。耶稣一开始工作的时候就说日期满了，神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日期满了的意思就是时候到了，如今就是神国近了，是表达什么？神国近了正是表达这个神学上面的既制未制 already but not yet。 神的国度已经来临了，但是神的国未完全实践。怎样明白神的国又来了，上帝的国又未完全实践，是什么意思？举一个例子，大家就很容易明白了。现在我们知道美国就来选总统了，两个老到日日声的都出来选，真的美国难道是没有人，是要老人来选，一个七十几岁，一个八十几岁，做完总统的时候，无论哪个赢，其实今次川普有机会赢的。好了，如果川普选赢了，他选赢了，他是不是总统？他是，但是他是不是真的总统？不是，拜登仍然有任期的嘛，是吧？但是拜登仍然是总统，不过 这个特朗普是后任总统，他已经开始 组织内阁了，不过他是不是完全已经可以做总统啊，签署法令啊？不是，神的国就是这样，耶稣已经登基做了王了，不过神的国未完全来到，所以地上仍然有很多不公，仍然很多不义，仍然有这个的因善恶因果的错配，好人得坏报，坏人得好报，仍然有这些事情出现，因为上帝的国未完全临到。圣经马可福音15:34-37，圣经讲佢话：伸咗嘅时候，耶稣大声喊着说：以罗伊，以罗伊，拉马撒巴各大利。翻出嚟就系、是、我嘅神，我嘅神，为什么离弃我？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顶姊妹，耶稣喺十字架上呢一个嘅喊叫，呢、这个嘅宣告，就系、是、耶稣喺登基典礼上边做王嘅宣告。基督耶稣作王呢条荣耀之路，必定同死亡同埋复活绑定，绑埋一齐。基督教嘅信仰嘅核心其实就好似椭圆咁样啊，椭圆形有两个中心，呢两个中心就系死亡一个中心，另一个中心就系复活。死亡同埋复活，耶稣嘅死，耶稣嘅复活系我哋信仰嘅核心。耶稣呢条荣耀嘅路，是要从道成肉身，受羞辱，被鞭打，被人掠口水在他面上，唾沫自干，被人鞭打，鞭到皮开肉裂，背住他自己的十字架，走上各各他山，钉在上面，受死埋葬，复活升天，将来荣耀再来。这条是耶稣荣耀之路，没有shortcut的，没有捷径的。耶稣要求那些跟从他的人，你们当信服上帝，就是要我们每人都背起十字架跟从他。耶稣说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悔改是什么意思？悔改是有回转的意思，除了回转的意思，还有信服和跟随的意思。信福音就要相信，信靠这位神的受高君、受高者耶稣基督。这位王他来是要做王的，他来是要做你和我的王，是我心中的王，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绝对的主权，我们要尊他为大，舍己跟从他。所以马可福音去记载到耶稣呼召那些门徒，他呼召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要他们做什么？抌低晒他们的渔网，抌低晒他的渔船，抌低晒他一切，来跟从上帝。他呼召利未，利未正在在税关上面发紧财的时候，他呼召利未要抌低晒所有的一切。他要求那些跟从他的人抛弃地上的一切，悔改信福音，来到跟从他。所以马可这样记载，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各位弟兄姊妹，耶稣那位昔在今在一直没有改变的上帝，今日仍然在呼唤你们当信服神，我们的回应又是什么？